It clicked when she would go around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town talking to him once again. He looked a little.
欢迎收听 Geek Car 叨逼叨，本节目由奥迪 Sport 独家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感冒了的逍遥。
大家好，我是大姚。
大家好，我是没感冒的李明阳。
哎，这个我刚才在录音之前啊，我跟两位老师说，我说哎，我今天感冒了，我的声音会变得很磁性吧。
嗯，
这两个人 diss 了我半天了。
对，就是
雌雄不分的雌、
对，就是雌性的雌。
安能辨我是雌雄
啊。好，大家来这个评论跟我们互动啊，逍遥老师到底是雌的还是雄的？
我必须我是纯爷们儿
啊，
对吧。哎，这个上一期我们聊的这个雷克萨斯，大家的互动特别多
啊，对，你看一看这个医疗跟大家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车型、是吧，你们这个冒泡都冒出来了，对不
对？哎，本田其实也挺接地气的。
那本田聊的更多是技术啊，雷克萨斯我们聊了很多这个
就
这个
全是价值观上，
对，价值观的东西，对吧，
对吧。我们先念念这个评论啊。
嗯，
然后这个第一个评论是这个库米亚说，如何打赏呢？我也想成为巅峰会员，哈哈哈
啊。
这个打赏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看，如果你用手机 APP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头图的侧面有这么一个排行榜。
对，
点开它，它底下就会有打赏。
对，这已经说的很那什么了。
嗯，
而且这个不同平台的打赏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对吧？但是你只要是在任何一个平台打，我们都受得着的，对吧？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说到这个雷克萨斯这边啊，
啊，
我现在这个声音不好听，就是大老师来讲，
让我这个嘴比较快的是吧？啊，我认为豪华汽车在100年前被奔驰定义了之后，其他冲击豪华款路线的品牌都是在从最初的追赶过程中摸索到自己的标签。宝马的这个运动豪华，然后奥迪的科技豪华，啊，特斯拉电动年轻豪华。劳斯莱斯更进一步的极尽奢华，那么我认为雷克萨斯的细腻豪华路线行得通，从欧美对它的承认就能说明这一点。世人公认奔驰 S 是 D 级车的王牌，但是并不耽误其他品牌造出大卖的优秀作品。我不和你拼血统，我只努力寻找豪华阵营中没被你侵占的市场，转而走个性路线。100年来宝马的成功给了雷克萨斯经验，我相信如果保持路线正确，接下来的50年100年雷克萨斯也不会被觉得矮人一头了啊，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评论当中有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
有你们英国那边吗？
不是，100年来宝马的成功给了雷克萨斯经验。
嗯，
你这个里边有一个点，就是你把宝马看成了一个追赶奔驰，或者说是这个在追赶奔驰过程当中摸索自己标签的这么一个汽车品牌。宝马自己绝对不这么定义自己，
嗯，
对吧？宝马肯定不会说我是奔驰的一个追赶者。再怎么说，就算宝马比奔驰要晚，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上来说，大家把 BBA 是放在一个集团里来看的，
对，
对吧？就是奔驰你也就是比宝马贵那么一点点吧，对不对？对，他是这么来看的。但是雷克萨斯这个跟宝马，你再怎么着，宝马也是一个100年的一个品牌，雷克萨斯才有多少多少年，对吧？
对，
所以说你直接把宝马跟雷克萨斯做类比，这个在很多人的这个眼中也是不一定，不一定合适的。
嗯，
那么你说未来50到100年，这个雷克萨斯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出自己这条路，这个我们是同意的。
对，
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在一些小众的或者说是个性化的一些市场，他们可以就是这个新的品牌可以去做一些传统的一些豪华品牌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标签，比如说雷克萨斯之前说的什么匠人呐，然后细节啊这些东西，对吧？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它能不能到这个之前？像之前这些已经有的很出名的这些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和认可度呢，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你就算你说了欧洲现在承认雷克萨斯是个豪华品牌，但是它的认可程度也远不及 BBA 那么高，
对，
对吧？这个是一个一直会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除非就像我们之前说了，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变革的一个东西出来，它可以重新改变以前那个豪华车的这些逻辑，像特斯拉这种算是一定的逻辑，对吧？
对，
但是就算是特斯拉现在 这个品牌价值这么强，你说特斯拉算个豪华车吗？
嗯、
对吧？
对，
你买特斯拉绝对不是我图它豪华，对不对？你买特斯拉图的是它科技的东西，
对
对
对，
绝对不是
标新立异。
对对对，它的标签其实在豪华上面并不是很强的，它是一个这种特别叛逆的，
嗯、
就像这个先锋派这种标新立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对吧？所以说是有区别的，
嗯、
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念一些其他的评论啊，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个评论啊，这个叫硕 JL， 对吧？
嗯、
请告诉我30万怎样买到国产捷豹 XFL 嘛？你说的一点也没错啊，就是这款车，
嗯、
号称这个七折豹，对吧？啊，最近这个打。
嗯
打折和降价呢比较明显，对吧？
嗯、就是这车，大老师屡次拿卡宴 diss 我的时候，他永远不想到捷豹为什么现在就卖30万。
嗯
嗯，
这个其实是这个样子。它国产了以后呢，一定会有这样的降价的。
嗯，
而且同时可以看出了这个车吧，确实可能在这个大部分人的接受程度上来说，肯定是跟 BBA 还是没法比的。
对，
对吧？尤其是在这个质量层面上，我是很认同的，对吧？
嗯、
啊，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评论，小姚老师。
就是我们上一期给我们打赏的这位
啊，
沃尔沃汽车，也就是之前的这个本田纪研株式会社
啊，
他说听完了这期，感觉雷克萨斯真的还挺好的。等我过了40岁，变成稳重大叔之后，应该会考虑的。哎，不对，我40岁后的老年代步车不是被沃尔沃承包了吗？
啊，这个其实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评论，就是说，他直接反映出了沃尔沃的一个标签。
对，
哎，
嗯，如果说你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咱们在聊这个，
嗯、
聊这个那叫啊，聊星脉的时候，对吧？
对 对, 对
啊，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嗯，
就是说呢，我要选 SUV 呢，我估计目前我就倾向于两款车，
对，
就会买俩，一个是这个沃尔沃。啊，X C90或X C60，要不然就是这个路虎，
嗯、
对吧？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路虎。它本身这个品牌在创立之初就是做这种样型的车的，吉普 SUV 这样的车的，所以说如果说我决定了要买 SUV 的话，我选路虎，由于它的血统纯正，
对
吧？
对对对
啊，那么沃尔沃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沃尔沃呢，它在这个人们的心目当中，它就是做一个安全可靠的家庭用车的，对吧？那么现在家庭用车是 SUV 的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对吧？大家买 SUV 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带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说。沃尔沃也符合这样的场景，对吧？那么至于说某些品牌把这个 SUV 做成什么运动车型这样的话，我心里面是觉得是不够纯粹了，对不对？啊，
你有话直说，有话直说
啊！这个膈应的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很多品牌都是这么做的，包括我们这个本田雅阁嘛，对吧？
对对对对，
也是这样的。嗯，
记住啊，这个本田雅阁可不是那个本田雅阁，
是
那宾利天越
啊，本田雅阁是吧？
对。然后这个我们看这期还有。一个评论、
嗯、
是那个我们这个老金主了，
那
这个吉沃灵宝路集团
啊，
跟我们说那个聊一聊这个昨天发布这个 Polestar 1吧
啊，
我今天下午我就跟大老师说，我说哎，正好上一期这个赞助是沃尔沃汽车，
嗯，
今天 Polestar 又发布了，
嗯，
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聊一聊这个沃尔沃汽车和这个新发布的这个新车 Polestar 1。
对，首先呢，跟大家得这个澄清一下，就是肖老师刚才说昨天 Polestar 发布，因为我们聊节目的时间是在周三，
对
吧？周二的晚上，这个 Polestar 是在上海做了一个发布会，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们节目是在周四发，但是呢
对对对，
我们录的时候是在周三，这个 Polestar 呢、
嗯，
这个车吧，其实在这个大概去年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有这么一些消息，
对，
在往外漏，对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Polestar 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聊了很多这些豪华品牌的这个性能车，
高性能部门，
对，梅赛德斯的 AMG，
对，
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还聊了这个通用的这个 SRT，
克莱斯勒
SRT 不是通用了，对不起，大家说这个说错了。
还有尼桑尼兹莫株式会社
啊，对，聊了很多这样的高性能部门，对吧？
马上又会聊到奥迪 Sport，
对，因为有这个打赏，
对，
还是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继续。把自己的这个话题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当中的话，就要选择这样我们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把你的名字改成你要想要聊的这个话题。我已经看到有人在打赏过程中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德国女人，
这个话题不好聊啊。
其实我不太理解你这个是传统的一种打赏模式，就是说我名字其实就叫这 这个，然后我给你们打赏，还是说你真想让我们聊德国女人，对吧、
嗯？
这个话题跟我们的汽车是相差比较远的，而且对于我们本身来说，德国女人也是不太好操作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大家请大家互动一些我们能聊的话题，对不对？
我们有机会去语言大学找一个德国女人过来聊汽车，这倒是可以的，
这倒是可以了，
对吧？
这倒还是可以了，但是
有机会，有机会啊！
对对对，最近这个特殊时期，对不对？不要聊这些羞羞的话题，是吧？
啊、对对 对, 对、
啊，我们还是这个聊到这个汽车上来。
嗯，
这个 Polestar 呢，其实是一个沃尔沃，原先是一个沃尔沃的一个高性能的一个部门，
对
对
对吧？但这个部门其实原先它是以一个车队来存在的，
对
啊，它有点像之前 Nismo 那种感觉，只不过它相对于 Nismo 更加第三方一些，它是专门给用沃尔沃的车改装一些，
嗯
啊，做一些改装，
嗯
啊，改装成赛车，然后参加一些瑞典当地的一些比赛，
对
对吧？
对
啊，然后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之后呢，沃尔沃觉得哎，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对不对？然后呢，就把它正式收编。成了自己成一个部门，然后呢成为部门以后呢，就开始出了一些这个基于沃尔沃量产车的一些这个改装车，
对
啊
对，
或者说是高性能版本的车型，
对
啊，比如说之前有 S 六零的版本，
对 S 六零，
还有一个就是 C 六零
V
六零，而且还最往前还有一些概念车，
对
啊，什么 C 三零更紧凑的这个小钢炮这样的车型都有，
对
对、然后呢，一直到去年。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沃尔沃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光荣的被我们中国的这个吉利控股集团所收购，
对
对吧、那么吉利一直跟沃尔沃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联系和合作，不管是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 Lincoln 啊、对吧，还是吉利本身的一些博越的车型，你能看到很多沃尔沃这种安全这样的稳定的影子啊，
对，包括两个公司共用平台啊什么之类的、
对
这些
对。那么去年呢，沃尔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发布，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有新的一个平台叫 SPA，
对、
这个平台呢，据说 Lincoln 也是要用这个平台来造车的，
对
吧
对、
这个 SPA 是一个这个、一个可调节性的，
就是相当于模块化吧，
模块化的这么一个这个汽车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底盘平台，
对
啊，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去年还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Polestar 这个本来在沃尔沃下面一个子品牌，据说是要完全独立出来，
独立对
啊，然后呢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品牌，
对
啊，原先大家看到的都是沃尔沃，啊 ，S 六零 Polestar，
对
啊，这么一样的一个车型，
就像奔驰 S 六五
AMG 一样，
对
对、这种感觉就相当于 Polestar 原来是跟 AMG 共同存在的，
对
啊，但是现在 Polestar 跟沃尔沃就是相对于品牌上是独立开来了，那么也就相当于奔驰 AMG 以后不是奔驰 AMG 了，就叫 AMG，
对，就叫 AMG
对啊，就这种感觉，以后沃尔沃 Polestar 也不是沃尔沃 Polestar 了，它就叫 Polestar，
对
对吧？啊 ，Polestar 这个本身这个词的意义呢，叫做北极星，
对。
那么他们这个以后的整个车辆这个牌子上面也都不再挂沃尔沃的这个品牌了、啊，而是挂 Polestar 这个类似于一个十字一样的这个北极星的这么一个标志，
对
对不对？然后在昨天的这个就是周二的这个晚上的发布会上呢，是发布了第一款 Polestar 的这个一个量产车，啊，叫做这个 Polestar
One，Polestar One， 对。
其实如果很多这个咱们听众的这个小伙伴，你们要是比较。了解沃尔沃的这个汽车，你们是沃尔沃的粉丝，都知道这个沃尔沃最近最火的一款车型，除了 XC60 之外，去年就上的就是这个 S90。
对
对、
S90 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是沃尔沃最近出的车，除了 XC90 之外，又是特别著名的一款啊，这个非常简洁，有北欧设计风格。同时又特别特别雅致的这么一个豪华的一个轿车，对吧？
对，
当时就说呢，有一个概念车是说这个 S90 要出一个酷配的版本，
对对对，
对吧？然后呢，这一次这个 Polestar One， 大家如果说看了这个发布会或者看了最近出了网上一些图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 Polestar 其实就是 S90 的酷配版本，
对
对，你看起来的它跟 S90 的这很多设计语言非常非常像，
就前脸吧，就
前脸
尾
灯
啊，尾灯
它其实就。真的跟 S90 是一个如出一辙的一套设计语言，
对，
只不过把标换了一下、啊，
对。
那么这个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这个车它是一个混动车型，是一个插电混动车型。其次呢，这个车定位是一个混动型的这个 sports car， 就是高性能车，
对。
啊，这个车其实跟传统的意义上的沃尔沃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对。
对吧？
这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性能高高在哪儿呢？
啊，
600匹马力，
对，
1000牛米的峰值扭矩，
嗯，
哎，这个数据一说出来，这简直已经达到了 AMG 级别了，
嗯，
甚至比 AMG 的一般的这种车还要高，
对，
是
吧？嗯，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车上搭载了很多的这样的沃尔沃称啊是先进的技术，
嗯，
或者 Polestar 称是很先进的技术，
啊嗯，
首先这个底盘是用了 SPA 的底盘，
哎，对
啊，强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嗯，
啊，而且底盘之上的这些用料都是碳纤维的，
嗯，
啊，有很多的不能说全碳纤维，是很多碳纤维的模块在里边，
嗯，
而且它为了给这个车整体减重，
嗯，
它在 S60 的这些这个车长的基础之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削减，
对，
嗯，比如说轴距减啊，然后前后都开始有这个距离上的缩减，让这个车产生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重量分布，
嗯，
就是它的底盘是最重的，
嗯，
越往上越轻，那么这个车的整个的重心就很低，
就稳，
对吧？啊，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操控性就很强，
对，
啊，同时在这个动力系统上面，这个车采用的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这个聊这个沃尔沃相关的技术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了，它沃尔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技术叫做 Drive E。
啊，哦，对，
嗯，动力系统，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动力系统叫做一个发动机的型号叫做 T 八，
对，
啊，这个 T 八在咱们之前国内是没有上的，
嗯，
叉 C 九零用的是 T 六，
对，
对不对？如果大家对这个 Drive E 这个技术很感兴趣的话，去听我们165期的节目，对吧？
嗯，
当时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这个小排量大动力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对不对？当时我记得叉 C 九零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就这个2.0T 的排量被很多人给吐槽，对吧？
嗯，
说你这个排量这么低，这么大的 SUV 2.0T 的排量怎么能够提供合适的动力？但是它动力有320匹，
嗯，
对吧？就当时这个 Drive E 的这个整个的系统，就其实是被很多这个发动机专家所津津乐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跟大家回顾一下，不往深的说了，就是 Drive E 的这个核心就在于发动机本身是一个模块化的，
对，
本身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排量虽然不高，但是它可以同时匹配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
嗯，
啊，当时这个沃尔沃 XC90 上的这个 T6 的发动机就是 2.0T 技术之上同时加载了机械增压模块和涡轮增压模块，导致除了它的动力能够爆发的很高之外，之前所说的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迟滞的问题也会由于机械增压的这个加进来，导致呢它整个的这个动力输出是非常非常线性的，啊，这个 T8 比 T6 又进了一步，
对对
啊 ，T 六的基础之上，它还是一个纯的一个内燃机，
嗯，
对吧 ？T 八其实是在这个原先的二点零发动机加上机械增压和涡轮增压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电动机，
对，
啊，这个相当于把这个原来的这个 T 六的 Drive E 变成了一个混动的一个呈现，
嗯，
啊，那个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这个聊很多混动大法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一般而言，
嗯，
这个比如说我们聊丰田的混动。它更多的混动的感觉是这个互相补充，
对
啊，这个电机和这个内燃机互相补充，
嗯，
然后追求的是更高的燃油经济性，
对，
而这个在 Polestar 上面用的这个 T8 这套发动机呢，
嗯，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获取高性能，
对，更大的动力，
对。这个是怎么样分布的呢？之前在这个国外是有 T8 版本的 XC90 的，它的 XC90 其实是电机是在这个后轴上面啊，提供一个电机，从而给这个整车提供一个四驱。前轴是这个传统的 Drive E 的这个发动机，
对
啊 ，2.0T 的这样一个发动机，后边是一个电机，然后提供一个四驱。而 Polestar One 上这辆车，它的这个分布更有意思，它有三个电机。
嗯，
首先在前边，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2.0 升的这个带双增压的这样的发动机之外，它加了一个小的一个电机，用来做这个动力回收。
嗯，
同时呢，给这个发动机来提供更高的这个能源这个输出效率，
对
对吧？然后在这个后轴上，它把这个电机变成了两个，而且是一个轮子上各一个。
对
啊，这样双电机的这么一个布局，特别像我们之前聊过一个电动超跑叫 Remark，
对
对吧？这个 Remark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它的电机布局是每个轮子上各一个，
对，它是四电机布局，
对，它是四电机布局。而这个 Polestar One 的这个后轮上边每个轮子上各一个电机，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除了它动力很强之外呢，它还可以对这个单一轮胎这个轮子上面的电机进行单独的控制，
对，
也就是说后边这两个轮子它的这个电机输出马力可以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在过弯的过程当中，它的动力输出可以按照你的过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做一个改变，
差速器就是，
对，
都有一个差速
器，
就是电动化的一个智能差速器嘛，
对，
啊，这样的一个好处就让你的车的操控性进一步的提升，
嗯，
啊，所以说其实这一套的动力系统 啊，是这个沃尔沃，算是这个 Drive E 系列里边，现在应该算是你看到是配备最完善、武装到最牙齿的这么一套动力系统了。啊，所以说它其实输出600匹马力，包括有这么很强的扭矩，是跟它这个混动系统是分不开的。扭矩很高，其实就是这个纯电混，就是混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对吧？而且据说它的这个整个电池的布局也是很有意思啊，它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刚才说了，前面是这个内燃机，后边是电动机，在这个中间是一片的这个
电池
啊，它做到了这个34千瓦时的这么一个电池的一个容量，所以说呢，这个 Polestar 1的这个车，在完整的这个纯电模式下，它还可以行驶150公里啊，这是在 NDEC 的路况下边的啊，这个150公里的这么一个续航，其实已经相当于咱们现在国内一些这个最入门级的纯电动车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某某某某公司的幺几几吧，
哎、这个是关键时期不要膈应人家，对不对？
嗯、
对，这个、这个讲话都说了，对吧？这个伟大的工程是最重要的，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对，
不要 diss 我们伟大的工程，
好好好，
对吧？啊，这个车呢，其实从我们这个硬件上面来看。和这个整个车的设计上来看，设计咱们不说，见仁见智。比如说明总觉得这个设计不太好看，对吧？
对
啊，觉得这个比例有点问题，尤其是它这个后边这个90度直角的这么一个设计，显得这个有点突兀，对吧？啊，但是从这个本身技术和它的一些这个数值上来看，绝对是一台性能级的车。
对
对吧、
嗯嗯、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个从这个 Polestar 这个品牌要独立出来、
嗯、
然后到今天这 Polestar 1发布，看到网上其实很多人大部分还是一些负面的、
嗯、
或者有一些质疑声的一些评论，
嗯
啊，就是很多人给他们的一个评价呢就叫做扮猪吃老虎，
嗯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嗯、
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聊过几期沃尔沃的相关的话题，
对、嗯、
啊，我记得刀逼刀我们最早改版之后聊的第一期就是 XC90，
对
对吧，当时我们给沃尔沃很明显的一个标签就是安全和可靠，
嗯，
对不对，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国外尤其是美国啊，包括欧洲的很多很牛的车评人，
对，
在提到沃尔沃的时候都说，哎，我很喜欢沃尔沃这个车，因为它给人安全可靠的感觉，
对、
嗯、
你提到沃尔沃给你就是一种家的感觉，
确实是，
对
对吧，就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沃尔沃本身近几年来它一直是这个安全汽车安全的一个代表，
对，
从它这个上世纪发明的这个三点式安全带，
嗯
啊，到现在它这个在各种这个、这个汽车碰撞测试当中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评分、
嗯、
啊，包括它做这个车身轻量化、
嗯、
啊，包括它做这个车身强度，都是跟它这个安全和稳定性都是挂钩的，包括它做很多这个自动驾驶驾驶辅助相关的这些技术研发，
对、
嗯、
对吧，它都是跟安全挂钩的，从来就没有人把沃尔沃这个品牌和高性能和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个我有这么一个感触啊，
啊，
就是之前做什么 AMG 啊，
嗯，
哪怕做什么 Nismo SRT 啊，
嗯，
你打开它的这个链接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全列一大片儿，说我在哪哪年哪哪比赛得过什么什么样冠军，
是
列一大片儿
啊。
今天我去看 Polestar，
嗯，
然后我看三行，
嗯，
就没了。
对，对，
就是它这个运动系统、运动这个 DNA 吧，确实比就是以运动著称或者以操控、以性能著称的这些品牌，
嗯，
还确实它是要差一些的。
是，
对，所以它这个时候就是出来做这个呢，质疑声肯定是会有的。
那明阳觉得，
嗯。
其实就是说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就是说刚才两位老师谈的可能是产品角度，
嗯、
谈的可能稍微多一些、
嗯、
就是说我可能个人比较关心，就是说战略角度上这个沃尔沃究竟为什么出、
嗯、
就是推在这么一个时机推出这个 Polestar 这么一个品牌啊。
嗯，
其实我也注意到，就是说现在国内市场主要有这个 S60 和 V60 两款这个 Polestar 车型，
嗯，
所以大家能看出来，就是沃尔沃的 Polestar 跟这个奔驰 AMG 还有这个宝马 M， 它的这个产品布局是不一样的。
嗯，
它的这个产品布局非常狭小，只有这么两款车型。
嗯，
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 Polestar ECU 这么一个动力升级程序。
嗯，
所以说很多这个国内用户对于这个 Polestar 这个理解呢，仅仅局限于这么一点点这么一些东西。
嗯，
然后呢，从战略角度上出发呢 ，Polestar 想去跟这个奥迪这个 RS 和这个宝马 M， 再加上这个奔驰 AMG 去竞争。
嗯，
其实机会并不是很大，
就没戏。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们推出这个把这个 Polestar 独立呢， 然后呢，尤其这次其实大家都可以注意到，它做出来这么一款产品 Polestar 1是这么一个、混合动力车，
嗯、
所以说它其实在这么一个时机推出这么一个，我认为我个人对它的定位是高性能的这个纯高性能新能源品牌，
嗯，
我说这是沃尔沃就是说对 Polestar 这么一个品牌今后的这么一种定位吧，
嗯，
而且就是说大家其实还可以注意到这么一种细节，
嗯，
这个 Polestar 1这个车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数据，它的这个车长大约在4.5米左右，
嗯，
对
啊，其实如果你跟同级车对比的话，它要比这个福特野马还有这个奔驰这个 C Coupe，它要短一些，
嗯，
啊，所以说就是说它。并不仅仅是这个 S90 酷配这么一种定位，
嗯
嗯，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2013年的时候呢，沃尔沃埋下这么一个伏笔，就是说他推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车叫 Concept 酷配，
嗯
嗯，
这么一个概念车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 Polestar 1呢，在外形上面，无论这个对，几乎已经差不多，就前后比例，
嗯，
包括这个车身侧面造型，几乎已经非常接近了，
嗯，
所以说就是说透过这些细节，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沃尔沃。想要做出这一步呢，其实是很早之前一定就有规划的，他们只不过就是等待这么一个时间窗口，
对，
而且呢他们昨天在这个上海发布会，后来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呢，沃尔沃还透露这么一个信息，就是除了 Polestar 1之外呢，
嗯，
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还会出 Polestar 2这么一款车，
嗯
哦，对
对，这款电动车大约定位和这个特斯拉 Model 3在一个 level 上，
对，
嗯，
对，然后呢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想要等这个 Polestar 品牌成熟之后推出第三款车型，
嗯，SUV
对，
嗯，
对，这么一款 SUV 车型，
这听着像是特斯拉的布局啊，
对
，Master Plan 对吧？
对，
嗯，
所以说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出发呢，我认为就是说沃尔沃，
嗯，
对于 Polestar 品牌这一次这么一个独立事件，它一定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的考虑，
对，
绝对不是说一时头热。
嗯，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明阳这个看法是特别符合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Polestar 的这个形象，你一定要结合了这个本身他们公司本身的一些战略，
对，
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些未来的规划，这么来看，很多人觉得，哎 ，Polestar 这个认知可能就跟奔驰 AMG 什么一样，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自然而然是没法跟 AMG 那么长的历史，跟奥迪 RS 那么长的这个各种各样比赛，勒芒什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历史来比，跟宝马这种本来就在运动基因的就更没法比了，
对，
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来想一下，结合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个，2010年的时候，吉利把沃尔沃收购，
对
对。
那么沃尔沃其实算是吉利下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外的这么一个高端品牌，
对，
那么本身在吉利收购之后，沃尔沃有很强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靠山，以及中国的这么一个电动化的这么一个趋势的一个影响在里边，
对，
这是第一个，包括它出 Linko 什么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对吧？第二个，沃尔沃之前公布过它要在2019年以后全面放弃纯内燃机车的这么一个生产，
对，
对吧？转而去生产电动车和混动车，对，这是第二个时间点。第三个就是明总刚才说的这个 Polestar 它所发布的车型，这次并不只有 Polestar 1，还有它的计划有 Polestar 2和 Polestar 3，
对
啊，都是这个 Polestar 2是跟这个 Model 3是同一时期，对等级别，然后发布 Polestar 3是一个高端的一个 SUV，啊，而且他当时说了，我未来绝对不仅仅是做这个混动车，我要往纯电上面去做，
嗯，
啊，这个是当时这个他们这个 CEO 就 Polestar CEO Thomas 说的这个他们公司的一个规划，
嗯，
这几点结合在一起，你看到了，其实沃尔沃对 Polestar 的定义更多的是在新能源领域，
对，
而并不是我们之前在这个 AMG 啊，然后宝马啊 M 啊 RS 这上面去所探讨的这些燃油车内燃车的这些赛事的这些基因和血统在里面，并不是这个级别的，
对对对，
并不是这个一个逻辑的，
嗯，
但是你这样一想的话，我们结合我们上一期聊这个雷克萨斯的时候，对不对，当时我们就说你去跟奔驰宝马奥迪去比拼这个豪华车的这个血统，你如果说是同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同样的一个产品结构，对吧，你跟他同时来比拼，你学人家 学人家奠定的游戏规则走的话，你永远走不出它的阴影。因为我就当时说的，你做一个高端品牌永远都不只是技术那么简单，
对，
一定是你同时所带的这些文化呀、标签啊、历史啊一块儿，才能给这个品牌赋予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豪华的这么一个价值，
对，
对吧、
嗯、
你能说你技术或者细节做得比人好，但是这个东西你永远学不过来，因为你永远是按照人家的那套定的规则在走的。
嗯，
但是电动车进来以后不一样，电动车进来以后，
嗯，
给人家重新开始的机会。诚然，你说奔驰、宝马、奥迪也可以说我是汽车行业的什么鼻祖，对吧？
嗯、
祖师爷、
嗯、
啊，我现在也去做电动车，但是在电动车这件事儿上，大家的起步时间是差不了太多的，
对、
嗯，
对不对？你能够给你露出了一个缝隙，让你能够切进去，有机会跟这些巨头同时起跑，
嗯、
啊。那么，其实对于沃尔沃来说，我觉得他是自己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在内燃机时代，
嗯。
我虽然说我也有很有一定的全球的知名度、
嗯、
但是你的这个标签其实相对于 BBA 甚至于雷克萨斯甚至于捷豹路虎来说，你的标签要比他们窄一些、
嗯、
对，弱化很多，
弱化很多、嗯、就是沃尔沃这个公司在之前一直是一个就是在瑞典本土化非常强形象北欧形象的这么一个品牌，
对、
嗯、
啊，他之前我这么跟他说，60%以上的员工还是在瑞典、
嗯、
还是在本土人在工作，就算是在福特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
嗯、
那么被吉利收购了以后，吉利对他的期望是很高的，对不对？
对，
那么我指望你去进军全球市场的、
嗯、
我指望你去振兴中国汽车工业的，对不对？我想希望借鉴你的这些技术啊，借鉴你的一些思路啊、
嗯、
把自己的品牌能够丰富起来、
嗯、
把自己的汽车工业也带动起来，把自己的产品能力也提升起来。那么他是希望让沃尔沃走出这样的一个舒适区的，你别老在你那个瑞典那旮旯就封着了，
对，
自己做你的套，你有机会赶紧往自己身上多贴标签，
嗯，
因为你的标签多了，我能够将来用的标签也就多了，
对，
对不对？你如果说你还偏一内一隅，我吉利做着做着，我便也变成一个安全可靠的这么一品牌，你永远就只能做博越这样的车。
嗯，
对不对？你现在博越这个车确实很符合中国人现在的这个需求，
对
吧？
嗯、
啊，我既便宜，我又重视家庭，我要空间，我要安全性，
嗯、
很符合现在这个中国家庭需求。但是、
嗯，
已经看到了现在人的品味已经越来越高，
对
对吧、
嗯？
你要真想跟人家 BBA 那样的去竞争，你就得往更多的标签上走。
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 BBA 我做个豪华、舒适、安全的 SUV， 你说得通？
对啊。
你是说得通的，对不对？
没问题。
对，
我
想讲故事随时可以这么讲。但是我如果说沃尔沃立马做一个像 AMG 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会出现像网上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
啊，你在内燃机车这个是想象不到的，但是在电动车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重新往前走。
对。
啊、
嗯、
这个情况下的时候重新做这么一个品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啊，就是它本身它的包袱就小。
嗯，
然后吉利再一逼，
嗯，
对吧、
嗯？
自然而然的，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就像这个明阳刚才说了，与其说他是跟 AMG 这样的同级别，你还不如把他自己也说了，我是跟特斯拉在一个级别的，
嗯，
对不对？如果你把他跟特斯拉看在一起的话，你就好像明白了一些东西，对吧？
对
啊，如果说将来他这个 Polestar 2出来了以后，跟 Model 3是一样的东西的话，那么你跟特斯拉比，你会选择哪个呢？对吧、
嗯、
这个就值得一思考了，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原先它跟 AMG 比，你肯定选 AMG。
对啊，
对吧？你说你现在这辆 Polestar 1跟 AMG 比的话，你肯定选 AMG。 但是如果说 Polestar 2跟特斯拉比，
嗯，
它是跟特斯拉争市场的话，那你的这个参考范围就大了很多很多了，
嗯，
对吧、
嗯、
它的这个整个品牌的基因也不一样。
对，
而且再往后你可以想一想，以后如果说吉利自己出一个纯电的车或者出一个混动车，它可以不再说我借用的是沃尔沃的技术，而是说我用的 Polestar 的技术。
对
对，
这个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对不对？沃尔沃以前的这个标签实在是太强了，你怎么着扭转不过来，我重新一个白纸上重新开始，而且我定下来的时候就是以一个比较偏向于性能的这么一个基因。
嗯，
好，讲故事很多，对不对？
嗯
嗯，然后你再去想一想 Linko 这样的一个策略，对吧？ Linko 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偏沃尔沃那边的感觉、
嗯、
那么它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牌可以去画一些新的高性能标签。
对
对、
嗯、
对吧？你这么一想的话，它的公司 整个的感觉其实就都已经完全变了，你会感觉看它的整个的战略会更加清晰一些。
嗯，
而且其实它很多的这次发布的一些其他细节其实从侧面也佐证了它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一个，
嗯，
他们在这个托马斯，就是他们的公司 CEO，
嗯，
一直在提的就是不是托马斯，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COO，
嗯，
在上面讲了这个整个 Polestar 1将来这个销售和运营的模式的时候说了，
嗯，
主要这个车是为了给这个用户最大化的让他们享受驾驶乐趣。
对，
这个以前在沃尔沃的价值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的，
嗯，
啊，以前你要说是因为沃尔沃的一个什么车型出来给你讲驾驶乐趣，这个没人能接受得了，
嗯，
对不对，
嗯，
啊，现在他这个 Polestar 出来以后讲这个，他怎么做到的呢？他可能知道，如果说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直接能买一辆 Polestar， 他的这个心理包袱会比较大，
嗯，
他选择了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销售模式，叫做这个
只租不卖
啊，这个叫做订购或者叫订阅模式，
对
啊，subscription 这个词经常会在怎么
YouTube 的
YouTube 上面
频道下面
对 subscribe my channel 对吧，
嗯，
对吧，就是你订阅我的频道，成为我频道的粉丝，
对，
包括我们去订阅一些杂志啊，定期一些刊物啊，你会交一个订阅费，
嗯，
啊，每个月交多少多少多少，包括你订阅什么优酷会员啊，
嗯，
什么不各个视频平台会员什么的，
嗯，
都要交这个会费，
嗯，
他用这样的形式来销售他的车，
嗯，
车主。你要是想要一辆 Polestar 1的话，你去它的官网或者它的手机 APP 上去订阅，然后交这个每月的定期的这个会费，
嗯，
啊，然后呢这个车就会给你使用权啊，
嗯，
这个会费当中包含了这个车的维修啊、保养啊、
嗯、
各种各样的升级啊、各种各样的服务，对吧，
嗯，
比如说啊，你现在开了这辆车，然后呢你想去这个，机场度假啊，你想去这个外边度假，然后你到了机场，
嗯，
这个车不就没用了吗，
嗯，
那么你在这个 APP 上提前选择你的行程，到了机场，
嗯，
就会有一个这个 Polestar 的工作人员，
嗯，
把你的车开走，然后你就去比如说去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回英国就去度假去了，
嗯，
你到了这个英国机场之外，你下车了以后又会有一个 Polestar 的人员把另外一辆 Polestar 开到你面前，然后让你在这个度假期间还能够享受这辆车给你带来驾驶乐趣。
哎，那你要从中国飞英国的话，你这个左右舵怎么办？
哎，其实这个东西提前都给你已经想好了的，
嗯，
在你这个整个 APP 上都会有相关的设定的。
嗯，
对，就是你在中国开的是这个左舵的，你到英国开的就是右舵的。
嗯，
对，但是你由于你订购的是这个车的使用权，
嗯，
不是这个车本身，
嗯，
所以说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还是可能开这辆车，
嗯，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车要定期做保养了，你会在 APP 上提前收到一个提示，
嗯，
然后呢你选择一个可预定的时间，
嗯，
然后你比较合适的时间他们会有工作人员到你的这个指定的地点来把这个车开走，
对，
然后给你做保养，
嗯，
然后给你刷干净了，然后给你送回来，
嗯，
对吧，然后你这个车如果到了你的这个订阅期结束了，
嗯，
你想换，
嗯，
啊，也可以去指定去更换其他的车型，比如说，
嗯
啊，我现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酷配车不符合我的需求了，比如说这一个月啊，我这个家里边全部亲戚来，或者说我想这周末想出去玩去，
嗯，
我需要一个大的车，那么你就可以把这辆车换作是沃尔沃的一个其他车型，比如说一个 SUV 啊这样的一个，然后这些一些差价只要在你的这个每月的这个订单的这个会费里边直接就扣掉就可以了啊，这样其实它是一个完全的这么一个订购模式，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也跟特斯拉非常非常像。比如说，它整个这套订阅体系核心就是这个手机。
对
啊，你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你的这些需求啊，然后这些什么日常的变化，都是通过手机完成的。然后由于这个手机的缘故，它可以通过手机来开启这个车门，从而能够完成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你把车留在机场，那么。Polestar 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够开这个车门吗？你在 APP 上已经提前设定好了，对，就是这么一样事儿。包括你的这个使用权通过 APP 已经直接发射到英国，所以说你到英国以后可以开那辆新的车，
嗯，
啊，这样的方法其实跟特斯拉当时这个 Model 3的一些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对，
对吧 ？Model 3现在就是用手机或者是用那个，一个卡吧，
卡
来刷，
直接来刷
门，
对对对，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将来很多这个新的这些汽车使用模式和服务模式来埋下的这个伏笔，
嗯，
啊，这样的话，其实你能看到就是沃尔沃的整个的这个做 Polestar 这个品牌，它是向着这种 不仅仅是电动化性能的高端，
对，
还有电动化性的这个服务模式的高端都开始往上走，
嗯，
啊，它是一个完全一套新的一个逻辑，这个东西是跟 AMG 是完全不一样的。 AMG 是传统的赛事，
对
啊，它走的是这种服务和这个电动的这么一个高端的一个感觉，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的其他的人在看这 Polestar 的时候都会把它跟 AMG 比，而我们，
嗯，
把它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来去定位的，我们觉得这也可能符合这个应该是师傅哥自己对这个 Polestar 的一个规划，
对，
算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看这个 Polestar 的这个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么一个发展道路啊，你倒不是把它看作成一个电动车将来能走到多高端的这么一个道路，
对，
嗯，
真的是，就是如果说啊，将来电动车，如果你认同将来电动车是真正性能的一个标杆，
嗯，
我觉得 Polestar 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战略。
对，
嗯，
如果你将来认同了性能标杆还是属于 AMG，
嗯，
还是属于宝马 M，
哎，但是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啊，
你怎么知道 AMG 以后就不会走电动呢？
啊，它是不会走，它一定会走电动的，
对吧？
如果它走的话，它就承认了。但是你在这个层面上，是不是 Polestar 已经先走一步了？
Polestar 确实先走一步了，但是有时候先走一步的人，
先走一步这到站了是吧？
对，到站了怎么办？
啊，
嗯，对吧？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沃尔沃它现在这个品牌的定位，
嗯，
它的包袱更小，
对
对。这
个，AMG 是绝对不敢走出这么一步的，
对
啊，但是沃尔沃无所谓，对不对？
嗯，
而且
越小越好掉头，
对，
越好掉头，对吧，
嗯？
我本来我就是这个路就越走越窄了，
嗯，
对吧？我这个翻身一变，或者说我造条新的船往别的河上扔，
嗯，
对不对，
嗯？
这是人家效果比较好的一件事儿。你 AMG，
嗯，
如果有一天转回造电动车了，那就证明了整个行业游戏规则正式的就变了。
嗯，
那会儿 Polestar 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说什么？
我领先奔驰，我定义的这个电动豪华，
我是仅仅特斯拉之后的第一个传统车企转身的，
对，
嗯，
对不 对，
对，
这什么感觉，
嗯，
对吧，这个就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但是你们担不担心他这种就是天马行空的这种模式在运营起来上会有难度？
这个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奔驰刚开始造出车来的时候也一样这样的问题，哎，
那会儿的问题小很多呢，
哎，这个就跟得跟大家讲沃尔沃的历史，
嗯，
沃尔沃在这个刚起步的时候一样是这样的问题，
嗯，
啊，当时其实在瑞典本地的时候，本土的时候汽车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产业啊，是当时这个沃尔沃的创始人一个工程师一个商人决定在这个瑞典本土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汽车工业，
嗯，
而且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东西造不成啊，
嗯，
他们一度这个沃尔沃的公司其实是在这个日本的瑞典的一个造轴承的一个公司叫 SKF， 在他下边的一个子公司，
嗯，
对不 对，
对，
一直是这个苟且偷生，
嗯，
啊，寄人篱下，
嗯，
啊，而且甚至后来是靠这个造卡车刚开始
对，
占据了足够的市场份额，
嗯，
然后让自己的公司盈利，
嗯，
才逐渐最后发展成现在这个轿车的，
嗯，
其实都不容易，都会受到人的质疑，
嗯，
但是他早晚都要走出这一步，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规划的，而且一定要，
嗯，
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吉利在里边的作用，
对，
千万不要忽视吉利在里边的作用，
嗯，
就是如果说沃尔沃的这个包袱比这个奔驰宝马奥迪要小很多，
嗯，
那么对于这个吉利来说这件事儿就是不得不干的一件事儿，
对，
真的不得不干那件事儿，因为如果说吉利做这么一个高端的电动品牌的话，它是没有可能能去跟国际厂商这么着来同台这么着来讲的。
对，
它唯一能用的就是沃尔沃，沃尔沃下边现在能跟高端挂钩，唯一就是 Polestar 这么一个名字，它必须得把它独立出来。甚至我觉得当时 Polestar 在沃尔沃整个过程当中之前的那些布局，都是有后边的这些规划在里边的，很有可能，
对，
对吧，
嗯，
包括这个 Polestar 这个整个车辆的生产，
嗯，
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在中国的成都，
哎，要是先国产了啊，
对，
然后再销往海外，
啊，对，这个车的这个 Polestar 这个公司虽然是一个瑞典公司，
嗯，
啊，包括这个出来发言的都是外国人，对吧，
对，
但是它的生产是由这个 Polestar 跟吉利合资在这个
成都
来建一个这个据说是中国现在最生态 最环保的一个工厂，汽车工厂，对吧？
嗯、
啊，在这个工厂里边来建啊、
嗯，
来造这辆车。这个工厂也是在2019年正式来投产，
嗯、
对吧？所以说，它其实整个的这么一条战略都跟吉利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联系，
嗯、
对吧、
嗯？
这个舒服哥在里边肯定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在的、
嗯、
啊。你如果说舒服哥现在去跟这个 AMG 去这个叫板，肯定是没有戏的，
嗯、
对吧？但是你。
嗯
不在这上面先出一招，你将来估计也没戏了。
对，
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 AMG 以前出过纯电动的超跑
啊，是啊，
对吧？
对，保时捷还做过电动车呢，对吧
？SLS AMG，
对,
对，有一款纯电动超跑。
对，
嗯，
嗯
对吧、
嗯？
你到时候一讲故事的时候，又可以追溯到这会儿。
嗯，对。
但是你这个就
对这个那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我有精力的时候，我做的一项副业。
嗯，
对吧？这个看来。就是 Polestar 这个东西是要是
认真的
认真当一回事儿要做的
啊，认真的
对，而且是要冲着去这个我们在上一期说的这个未来的豪华市场，
嗯，
去冲击的，
对
对
对。
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
嗯，
与其说用这个 Polestar 跟这个奔驰 AMG 正面对抗啊，
嗯，
我不如就是说可以换奔驰另外一个品牌，就是说他们这个刚刚推出的这么一个纯电动 EQ 品牌，
嗯，
我认为就是说 EQ 跟这个 Polestar 它可能会形成。部分的这么一个正面冲击，这么一种对抗趋势、
嗯嗯、
是对这样的话，其实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传统车企都开始陆续的在转，
嗯，
但是它转的时候吧，又不希望直接影响到自己品牌的形象，
对、
嗯、
对吧？所以说我就新建一个品牌，让它先转，它转的好呢，我就把我老品牌往那儿并，
对，
它要转的不好呢，我老品牌也无所谓，对不对、
啊？
这是一个在战略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做法啊，就像沃尔沃之前一样，沃尔沃是靠这个卡车起家，然后后来卡车跟这个乘用车再分开。然后后来呢，乘用车不行了，卡车再反过来再救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事儿，对吧？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战略。这个从这个产品本身上来讲是不行的，一定要从一个商业价值和它本身的这个未来战略规划来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咱们的粉丝，你们对这个 Polestar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啊，如果说它将来出了一个跟特斯拉 Model 3相似的这样的纯电动车的话，你会不会考虑？
嗯，
对不对？
哎，首先这个 Polestar One 你们会不会考虑如果在中国生产？
其实 Polestar One 有一个特别流氓的一件事儿，
嗯，
这次他发布就是
就限量500辆
啊，这而且没说价格，
对，没说价格。
你这个订阅这个区间，其实订阅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如果说它的订阅真的能够相较于我们平常买车有一定的优惠，
嗯，
在里边，其实我觉得吸引力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他应该就是比我们的首付加月供要便宜一些。
你比如说，我要是订阅2年这个车，或者我订阅1年这个车，你能收我加在一块会费12个月，你能收我就像买一辆 GTR 那么贵的钱？
不可能，他
对啊，
肯定不应该这么收你。
不可能啊，对，肯定不可能这么收的。那比如说，我要是能花。就像之前我记得咱们这个国内就有这样的超级跑车俱乐部嘛，
对、
嗯、
你交多少钱的会费，
一共10万块钱，然后呢、
嗯、
你一年呢可以有36次，每个月有3次的用车机会
啊，对呀，
1天24小时，
对呀、啊嗯啊啊、那如果说比如说 Polestar 这种，你一年比如说你交20万，
嗯，
然后你有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利，你会不会买、
嗯、
你会不会用？
每年花20万，
嗯，
然后
其中就保险和充电的费用应该是会在保。
对啊，
对，
加油算不算？
加电的充电的这个东西，
对吧
？Polestar 不是纯电吗？
插电式混动嘛，
对、
啊，插电式混动，油估计可能会给你一些油的优惠政策吧，啊、油卡之类的。但是我估计直接给你包油不太可能。
啊，那还不包油？
那你包油的话，这就跟什么中国石化、中石油这就加了很强关系了。
不包油，然后20万。
我就举个例子嘛，这个价格真的实在是不好估量。对，
那我其实一直想知道这个 S500e 什么之类，这一年要花多少钱？它不应该比这个花的一年花的多吧？
这个租赁，官方的租赁跟你这种外边第三方的租赁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是，我就是说，如果我买一辆，
嗯，
会不会比他这20万花的少？
咱这么想啊，之前我记得这个刚开完发布会的时候，管总跟我说这个车。如果超过100万，肯定没人买。
嗯，
啊，但是这个车其实说实话，它的数据上来说，绝对是一个，我觉得怎么也是1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车。
哎，我5年给这车花了100万
啊，
然后 这车还不如我的。
你的这种逻辑是不对的。
啊
啊，
你每年花20万，五年100万，你去租这么一个 Polestar 1这么一辆车，
嗯，
但是呢跟你100万买下来绝对是两种概念。
嗯，
因为呢你花20万你租第一年之后呢，
嗯，
剩余4年那80万的钱在你手里你是可以控制的。
对，
啊，对吧？
那我花100万买完车，5年之后我卖了，我不会还能回笼资金吗？
啊，是回笼，但是5年之后你再回笼这资金，你这4年之内你80万怎么花？
对，嗯，这个其实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这么样定，
对，
嗯，不可能是直接100除以5。
哎，我觉得它奖励机制可以，
嗯，
比如说我第一年我租了这个，我订购了这辆车，订阅了这辆车，
嗯，第二年打折，
我第一年20万，
嗯。
第二年15万，
嗯，
第三年10万，
嗯，肯定是会有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机制是很有
意思的，递减，
啊，对，
我年字越长，然后这个价格越便宜，
而且你将来可以换呢。
对啊，
对啊，你
然后在这个机制之下，我可以随时换他的车。
对啊，
对吧？
对，
这个还是可以考虑的。你要每年给我递减就行，
嗯，
就是每一年都有新的优惠出来。
对，如果说我表现好，
对，
对
吧？这跟保险呀、手机合同啊什么之类的，手机合同和保险很多也都是这种订阅制的，
对，
对吧？
但是简单粗暴的100除5，这就有点过于耍流氓了。这个我认为沃尔沃自己应该也能，
他一定会有一套，
他肯定不会这么干的。
对，
我觉得如果要就这种订阅、这种订购，我现在想明白了，其实他在这个其他行业里边已经玩的就是很成熟了。
对，
白条买手机，
对啊，你各种这种什么网购啊，什么手机合同啊，什么这个保险业务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健康检查什么之类的，在医院都有这种年费递减啊，什么包括你的信用卡，
嗯，
都有这种奖励机制。
嗯，
你这样产生什么用户依赖性啊什么之类的之后，让他的这个换的这个就是更换的成本比较高的时候，
嗯，
他自然而然会愿意继续续你的费。
对，
这跟那会儿在欧洲订那 Sky 一样。
嗯，
你一开始订 Sky 的时候挺贵的，后边来慢慢越来越便宜。
万一人告诉你，你比如说你订了超过8年，
嗯，
这车就是你的了。
嗯，对啊，
对啊，
这种也
对啊，
这也很有可能啊。
对啊，所以
超过5年之后，这车就是你的了。最后交一点，比如说你最后补一点钱，这车就成你的了。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呀，因为很多人可能开不到5年，根本就，
嗯，
对不对？你自己想一想。
而且这其实融资租赁这个形式在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已经有开始了。
据我所知啊，
你像之前宝马在德国，我们在德国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人去这样叫 leasing 一辆宝马嘛。
对，
是的，
其实就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个豪车租赁公司他还推出这么一种玩法。
嗯，
你要租什么车，
嗯，
然后呢我们这儿没有 OK，
嗯，
你跟我商量，咱们俩一起去4S店，
啊，
你说我要租 SLS AMG，
啊，
OK， 租车公司我买一辆，
啊，
然后呢你第一年呢你付20%，
啊，
第二年呢你挨个就是每一年你的这个年费也是递减的。
对，
啊，如果你后悔了你说，
嗯，
OK 这辆车我不想租了，我再换一个，
嗯，
你再去 4S 店买。
嗯，
对，
然后呢你租满5年之后呢你再花一点钱补差价，然后这车就是你的。
对
对，
对，
其实
很有意思。
其实这种商业模式倒是其实挺可行的。
对，
嗯，
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这一套运行吧，因为这么大体量嘛，
嗯，
而且这么贵的车，我觉得就是在操作上一定不能像就是有些企业一开始把牛逼吹得很大，
嗯，
然后结果在运营的时候出现种种毛病，一遭到吐槽，这个就很容易就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没人信你
这
个了。
这种资金回笼模式呢，有点类似于现在非常流行这个比特币玩法，就这个
对对对
区块链概念，
嗯，
啊，有点这么一种意思。
哎，那关于 Polestar 和沃尔沃，今天我们也简单的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嗯，
然后那个还是刚才大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 Polestar 1或者是以后 Polestar 出的这些车，用这种形式来给你。然后它的除去它车本身加上它这些服务，会不会让你有对沃尔沃或者对 Polestar 或者对整个吉利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能不能让你改变未来买车的这种消费观念，我们可以来互动一下。然后如果要是有什么新的关于这个 Polestar 你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来给我们表达。然后这个听节目呢，记得点赞打赏加评论，点赞打赏加评论，点赞打赏加评论，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